大家好。通常我在教会里面讲到，我就跟大家说大家早上好，但是我知道今天呢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改了吧。没有没有，谢谢大家给我机会今天跟大家分享。我是从南方来的，听得出来吗？不是，我是说我住在南方，我住在多伦多的这个南部的地区所以今天早上从教会过来大概要35到40分钟才到。后来我觉得哎呀原来麻烦了，因为这个 Google Map 要带我去了那个地方，那条路其实 是已经封闭了，就结果我就想办法怎么能来，我盼望我没有迟到，感谢主。我今天能够在大家中间来分享我知道这个星期是ASAM 华际联会的蔡全联会对吧？谁昨天有去的举手好不好？给我看一下。你一定去了，你是牧者。还有别人有没有去过吗？没有吧？哦，好，没问题。我们这今天来讲一篇，因为我知道这个周末特别是华际联会。特别是我非常感恩，因为你们的联会给我们在Welcome Church 这个事工上面有很大的支持。等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到外面的这个桌子上面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料，了解有关 EF4 我们这个机构所做的工作。但今天我不用再花太多时间来讲，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叫，或者是说上帝的教命。那让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7年前的话怎么样可以让我开启我第一念的 PowerPoint 呢？可以帮我一下，是不是按这个东西就可以了？不是，另外一个右面啊，真的好，谢谢你。好像刚才那位弟兄告诉我是按左面嘛，因为他跟我开玩笑。没有开玩笑，我们都来讲一下，就是说27年前啊，习惯了吧。27年前是怎么样？我在1997年的7月1号参加了一个宣教大会，当时那个地方是在加拿大的四面这个沙省那边的举行的。就在那个宣道大会的当中，你们我回应上帝的呼叫当中呢，只是所讲原则讲的好多我都可能不太记得了，还是记得的时候解段的经文，就是今天我跟你分享这解段经文，特别是在路加福音5:4当中所说的，因为耶稣对四门说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哇，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时代啊？1997年，当时我刚刚来到加拿大移民回来，大概是刚刚有4年的时间。当时我以前是念工程的，后来回去香港工作再回来加拿大的时候，我就是走进一间做客制工程的一些 IT 的公司当中，里面做这个编程员，还有做一个 project manager。在那个时候谁都是在讲这个网络的发展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方便，但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做这个网络的这个 high tech 的工作其实是都蛮好的。就是那个时候那天的7月1号的这个聚会当中，你们上帝呼叫我要放下手中的网。老实说刚才我念了这些经文的耶稣基本上是叫他去下网打鱼对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的英语不太好，可能听错了，以为耶稣叫我要把手上的网都放下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听起来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耶稣就是说你现在所做的电脑的工作，你现在做网络的工作就把它放下来吧。1997年我听到上帝在我心中给我一点的这样 的呼叫的时候，我还是回到我自己工作当中，一直到1999年上帝的呼召再次领导我。我要再告诉你是什么一回事。 我当时是在多伦多的，在飞机场旁边的一地方那边去工作，所以在中午的时候我就吃午餐，我就开车到旁边一个小的公园的上面，都没有太多人的地方。你知道，在飞机场旁边工作，你抬头经常会看到什么？飞机，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就在多了。老师，我告诉你，当时我还在做什么？我1996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在神学院里面读这个神学的部分时间的方式来读了，可能一个学期念一科，过了大概已经有几年了，3年的时间多了，我还是读了只有1年的课程，还有2年多的课程。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问，我只是在教会里面侍奉啊，蛮好，我是在教会里面做传道部的工作啊，推动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支持我们每一个星期出去传福音，每一个星期出去领人归主啊，牧师很喜欢这样的人的，知道吧？你要心里面觉得，哎呀，不错嘛，是不是我已经回应到主耶稣基督呼召嘛？结果那天的中午，我在吃午饭之后，我就到那边去祷告，我就到那个公园的地方，我抬头就问上帝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回应你的呼召啊？只是我告诉你，我心里面非常的挣扎。我过去的挣扎有几个原因，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全世界做一个传道人啊，在教会里面侍奉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金钱会怎么样？我有多小的薪水啊？太会怎么现实，对不对？而你怎么办？所以有好多这样问题。第一个原因我是拒绝上帝，第二个原因还是说什么，我现在1999年了，你看看我现在，我相信当时大概20多年前的时候，我应该跟现在更年轻，对不对吧？对不对？说这不是还年轻，不是年轻就好睡的问题啊，只是说年轻就没有信心了，没有觉得，哎，这个是我应该找的路吧？要不要？如果 我进去神学院读不完怎么办？如果出来就传道人，我去讲道没人听怎么办？信人的好多好多的理由。还有第三个理由，你猜一下是什么的理由吧？我告诉你，我是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人，我整个家庭都是非基督徒，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爸爸，我称他为他是一个在拜偶像的专家。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每当有些什么过期过节啊，有些时候家里面有人死了要怎么样办啊，这种事情好多的，我们就广东话说三姑六婆就会打电话来找我爸爸，就说哎呀，这样怎么样办啊，慢慢再做嘛。你想一下，如果这个是我的爸爸，我告诉他现在我放下我做 网络工程的工作，我现在去进到神学院读神学，成为一个传道人了，你会想一下会怎么样？所以这个一直都是在我心中，你们给上帝的理由，我不能回应上帝你的呼叫。但是上帝很奇妙的，我要跟你分享，这是上帝的恩典。后来我没有等到我父母信耶稣，我就进去全时间念神学。到2000年的时候，到现在来说24年前的时候，我已经在一个教会里面做一个 intern， 还有8个月左右我就要毕业了。上帝让我的父亲有一次很奇怪的，就是说他拿自己的这个门匙，这个房屋的门匙，把它插进他车的这个车门的这个锁里面。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老人家，当时我爸还是只有70岁，不是很老啊，他没有神经病，他只是因为他的脑出血，结果把他送进医院，医生告诉我们说要跟他动手术。一开始的时候医生把他头开了一刀，出来的时候看一下，我看看， 爸爸，为什么医生说你的头只开一刀，为什么你有两刀啊？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因为医生说，对不起，对不起，你爸爸，我帮你当他开脑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片反过来开错了，结果开了两刀，开了两刀之后，最后他结果还没成来，结果第三刀，医生说要再安排为他动手术。就是那个时候，我爸有一位的朋友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我的 uncle。他来跟我爸这样说， 我姓郑，所以我爸也是姓郑。他这样说，哎，老郑啊，你现在还等什么？你还不信耶稣吗？我爸爸做生意的人，所以呢他做什么的决定都是要非常要考虑清楚的一个人。结果他这样说，好了，你给我一天的时间，我明天告诉你。你知道我爸是一个这样的人，他 很认真的看 他自己的确定怎么样做一个决定。结果第二天早上，医生安排他等好快就要动手术了，我 一脚我就到医院那边去，到他旁边跟爸爸说，爸爸，你想的怎么样啊？爸爸告诉我说，我信耶稣，你为我祷告。我开心也开心不来，但是只因为我没有想到我那个拜偶像的专家，我爸还有说他要叫妈妈过来，我们一起到就在那天我爸信第三个手术。我想要告诉你，我要归荣耀给上帝。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我刚刚在教会里面开始侍奉做一个传道人了，也为了十多位的年轻人为他们受洗。但是这个拜偶像的专家，我爸还有我妈也是在那个礼拜同一起的来接受洗礼。归荣耀给上帝，是上帝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因为老师告诉你，我当时也没有一样的信心。我讲这个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讲一个题目叫做回应教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基督徒我们知道上帝为呼召我们的我想问一下，我们中间谁是基督徒的举手好不好？你知道上帝已经呼召你成为基督徒的举手好不好？感谢主，把手放下来。我知道当中也有一些朋友们，可能你们还没确定。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当时我说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了， 我觉得哎呀，信耶稣蛮好啊，每一个礼拜天去教会，教会的人呢挺好的，女生也比较漂亮一点吧，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好多好多好处吧。但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这样说，你要得生命，我要叫人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了。到我做一个基督徒了，我在教会里面侍奉了，每一个礼拜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全牧师很喜欢你怎么样也好，但是好像我觉得，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奉神吗？还有没有更重要的地方我们还没有经历到上帝的奉圣？所以今天呢，我的经文当中里面呢，我给大家分享，就是说耶稣对他的门徒西门彼得给他一个很特别的呼叫。我们要看这个所谓的教命 calling 是什么一回事，还有我们要明白我们对这个 calling 这个教命的我们应该有什么的态度，还有第三我们要明白到，就是说要真正得到这个教命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目的真是要带来给我们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当中里面通常我们这里看不到，要看这里。 好这里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一点的解释一下。在福音书当中里面呢，马太、马可、路加都同样的 来提到，好像有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彼得就是正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时候，他遇到耶稣。只是那个是耶稣第一次呼召他了吗？看起来啊，我们特别是读这个耶稣第一次见到他就呼召他了吧。只是我们小心来看的时候，从约翰福音当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只是彼得是被他的兄弟安德烈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以致让他能够第一次的认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1节到42节，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但是还有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到一些的线索。这里说、第四章当中看到耶稣其实是已经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人了。在31节的时候，你发现他更能够领当地的人体会到他的能力，他怎么样是可以能够赶走巫鬼。我告诉你，我刚才说我爸爸是一个拜偶像的专家，那么他家里面有没有偶像啊？一定有了，对吧？还有啊，不单只是在家里面啊，还有啊，在一些庙宇当中里面，还有一些坛放在哪边。爸爸信了耶稣之后，他心里面挣扎一点，就觉得这事情一定要解决的，所以后来他确定我要到庙宇那边。他家里面那些从已经掉了，他在庙宇那边还有一些经常的每一个做的。结果他确定我从今以后不再去那个地方。他拿了一点钱出来交给那个庙宇，结果说我以后就不来了，你这些东西你自己怎么样。这个耶稣他是一个在当时在加利利已经是很有名的人了，所以我相信彼得一定认识他。还有为什么彼得有一个个人的经历，因为当时那个患了热病的妇人就是西门的岳母，这个是他亲身经历到的，就是说不，耶稣真的是能够医治人的病，这个是你个人的经历。还有在经文当中里面，我们看到在第四章接触的时候，耶稣甚至的就要选择要离开加百农，要继续的往别区的地方去传道。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耶稣知道他还要把福音传到更多的地方，因为当时已经好多人听到福音了。你想一下，这个彼得个人的经历，还要在周围的人也看到这个耶稣是蛮有能力的。但是经文告诉我们，第五章彼得做什么？他要当时跟他一起做生意的合伙人一起回到当中去打鱼。所以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是第二次来呼召他。我不知道在你心中你的生命当中，你们特别是基督徒，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说好像耶稣在你的生活当中也继续的一次有一次的来呼召你。耶稣要你过更丰盛的生活。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马可福音还有马太福音当中里面，全的都是讲同一个场景。但是在这个地方，特别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说这个哥尼撒勒湖是当时这个渔夫从事鲍鱼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加利利海或者是这个哥尼撒勒湖是当时出产鱼类最多的一个，那是当时的人只是蛮懂得做生意。我们知道在这边呢，你们的这个环境非常好啊。我在这里，你们去，我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经过一点的路边，哇，看到很美丽的湖啊。我想问大家这里一些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有谁喜欢钓鱼的？在这里在加拿大钓鱼啊，不是在礼拜堂钓鱼的这个钓鱼， 是在周末啊，跟朋友一起开着船，或者在湖边来钓鱼的，有没有人喜欢这样的活动的？哦，没有，哦，对不起，我以为你风景挺好吧，应该好多人喜欢去钓鱼吧。我们在这里加拿大的人呢，我们钓鱼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哇，你一定很有好的技术吧，比如说，哎呀，你放了放在这个鱼钩啊在下面。如果觉得有一点的感觉，你会怎么样回去？你马上就把它收，并且准备很用力的把它拉上来，对不对？我希望不是我一个人，我也不是钓鱼专家，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耶稣的时代不是这样的钓鱼了，一条一条都不行。他们有好几个人一起，他们一起来在那边去开两条船，把它放在在这个湖的里面，那慢慢的快也不行，要慢慢把船开动，然后鱼就进到那个渔网当中，才把它收起来。经文当中你们给我们留意到一件事情，路加并不是要我们注意到耶稣跟彼得说，哎，你要开两条船出去，因为他们刚刚抱鱼回来，已经非常的累，到了一个地步，有些人已经收好网，就把它离开这个湖边。但是当时有彼得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在路加福音当中，你可能看不到，路加强势的告诉你说没有，只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在船上面的时候，就请彼得。把船开出去海的中间，然后当中里面有两个的重要的关卡点。第一个就是说耶稣跟西门彼得的对话，所以当耶稣讲到之前呢，有些渔夫去死亡，还有在第五节西门也是这样的回答说，我们刚好做完很努力的去打鱼，但是打不到什么。那个非常疲惫的士们也许没有抱着很大的期望，只是因为听着耶稣的吩咐就这样子做，把船开到湖的中间，然后耶稣告诉他说，你下网去打鱼。这个首先你看见，从一个有经验的，从一个在那个加利利湖出产非常多鱼的一个 做卖鱼生意的，做鲍鱼生意的一个人，他都知道昨天晚上已经好累，什么方法也用过的，也没有办法去得到更大的收获。 但是他按照耶稣的吩咐，四门听耶稣的吩咐。但是第二个的要注意的地方是这样，西门的反应，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相信好多时候基督徒啊，我们如果你去布道会啊，你带朋友去布道会，当讲员告诉大家说，哎，谁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举手，我相信你基督徒你很少会举手说啊，我是罪人。但是当你一个人，当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当你来祷告，还是说你在人生的路走到疲惫不能再往前走的时候，可能虽然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可能想到我里面出了问题，我没有把上帝把耶稣基督你放在我生命中的第一位。让我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所以刚才告诉大家，我只是信了耶稣，今年已经快40年了。在这长的日子当中，你们经常很多时候，当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去侍奉，靠着自己的经验，还有为了自己的面子来侍奉的时候，只是你会觉得很累很累很远的时候，这好像是彼得一样， 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耶稣了，这个耶稣已经曾经也告诉他，你要得人与得鱼一样的，你要把生命交托给上帝，要回应上帝的呼叫，但是没有这样的真正的回应。就这样，你留意一下西门彼得的回答，他这里在第五章八节说，他改过来说，主啊，你们留意吧，之前他刚刚所用的第五节，他是跟耶稣说夫子，夫子跟这个这个主有什么有没有分别吗？这个在希腊文当中这里要提到 Kairos， 这是主。我用一个比较现代的方法是翻译这个词，就是他是我终身的老板。大家出来工作，你可能人生当中有好多的老板，对不对？可能刚刚出来的时候打工他是那个人是你的老板。那过了一段时间，你的工作也转了，他也不再是你的老板。但是只是当西门彼得他称呼耶稣，在他感到后悔的时候，他才感到过去我不相信主的应许要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只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再来到他的面前，再给他一个的呼叫，说你就在前面下网打鱼。结果圣经说他们打鱼回来的时候，这个网差不多要破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收获太大了。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你要同样这样的经历。当我出来侍奉主大概到第三年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 到了一个我的意思是说，我出来当传道人的时候侍奉了大概有三年的时候，我到了一个exhaust 的一个地步，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对什么的就是侍奉也好像没有力量来去做。我相信有一段时间我心里面当中真是好像跌到一个好像 depression 一样的一个情况。我记得有一天我跟一些年轻人在主日学当中，你们教他们当时的是年轻人就是讲英文的，在教会的当中，那个时候我预备了材料拿出来打开的时候，我面对着学生我不能讲去一句话，好像你们没有任何的力量一样的。后来我去找一个学生，叫我太太过来，师母只是她不是跟我一样，但是我告诉我太太说，对不起，我真的叫不来，你可不可以帮我？我非常的难过，但是我太太也愿意陪我一起来走。就在那个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就是走到好像是一个绝路的时候，我们要抓住神，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上帝要使用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澳城环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这个礼拜是你们的联会带来给大家一个的 很有意义的一个周末，是提到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呼叫。西门彼得他蒙召的故事真的是代表我们当中好多人的，在人生当中里面我们要回应上帝的呼叫。今年我已经快58岁，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送别了好几位我非常熟悉的朋友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都是是比我还年轻。我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一个的很简单的口号，英文用一个简写的方式就是 YOU， L-O， 有没有听过？这个是什么意思？ O-L-O， 没有听过。这个意思是说 Your own Y-O-L， 就是说你只有一生。英文呢应该是这样，我以为大家已经听过。You only live once， 听过没有吧？ You only live once， 这意思是什么？经常是这样的，放在一些这个广告上面去告诉你啊，比如说你没有去过 那边旅行吧， U Y O L O， 意思是说你只有一次机会，你不去啊。还有说啊，你有没有吃过那些日本菜啊？那个好昂贵的那些。Y-O-L-O， 这个叫 You only live once， 就说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嘛。我刚才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上帝要给我们有护教来到我们中间，是要鼓励我们嘛？啊，你比如说不是全道告诉你，哎，你出来侍奉啊，在这个岗位上面侍奉好不好啊？这样可能觉得，哎呀，可能我现在还忙啊，我还有别的工作，全道跟你，我的家庭要我叫 OLO， 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还有更多的日子可以侍奉主的时候，此时可能我们都没有了。老实说，今天上帝能够使我们有机会来服侍，是他的恩典。老实说，神真的可以使用许多其他的人，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在目前把握机会，不要错过，不要耽误时间，错过回应教命的这个时机。好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老实说那个回应是怎么样去回应。有一本书，其实也不是很深的书，这本书已经 大概有一段的时间，这本书叫做The Call， 中文翻译出来是医生的圣教。他这里提到这个教命是神依然的呼唤我们来就近他，以致在我们的全人当中能够做每一件事情不属于的忠诚和活力，在中当中来侍奉神，这个就是教命的意思。所以有上帝教命的人来侍奉，只是也许更艰难更困难，但是上帝会给你力量。我再跟你讲一个见证，我刚才告诉你，我在刚刚侍奉主大概好几年之后，感觉到真是很疲惫的，到一个地步真是不愿再能够侍奉一样。后来我跟教会拿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要休息一下，我要重整我的生命，我要重整我的时间，怎么样来再侍奉主。后来过了半年之后，有一个教会邀请我去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的福音营，就是一个夏天的时候有一个summer camp， 他们的目的是邀请朋友们起来，年轻人起来去这个少年会，他邀请我做一个讲员。我刚刚告诉你，我只是侍奉主大概三四年的时间，其实我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等等。还有我告诉你，我当时我的状况真的不是太好，我希望真的可以拒绝那个教会的邀请，结果我都去了。第一天坐在下面的大概40多个年轻人，第一堂到开始的时候问他在当中有多少个是基督徒的举手，哇，全都举手，这个怎么样是福音营吧？全都是基督徒，那么怎么办？要改你的讲题了吗？改你的讲将等等了。 没办法，我就继续的讲，我就讲我自己 的经历，我就讲就是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才可以站在这里为大家来讲道。这个三天晚上，三天的聚会，三天的灵会当中，感谢主当中的年轻人，我题目都改了，变成一个这个培灵会，还有最后要成为一个粉信会等等。感谢主，上帝呼召一些的年轻人在当中奉献，到今天我还见到他们，他们在教会的当中帮助。上帝的怜悯，在一个最不配的人，在一个最没有力量的一个人当中，你们像当他看到这个是上帝给我的呼召，要回应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来用这样一个的没用的人，就是我。还有当我们来到看到教命的时候，我们要掌握我们对特别是掌握到上帝的教命，有好多的方法，你可以是尝试问你自己。比如说在这本书当中里面提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为什么上帝要我在这个年轻人的那个夏令会的当中，那边找错了这的讲员呢？我在问上帝为什么你要把我在当中，还有上帝你在我的生命当中的计划是什么。只是现在我当过去的侍奉的教会只是只有两间。第一间是我的 home church， 当中侍奉了四年多的时候，在英文堂的当中服侍。我现在牧会的教会在当中，我今年快进入的20年。当我刚刚进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只是这个教会邀请我去讲道，还没请我啦。没确定邀请我，但是请牧师来讲，请这个传道过来讲几篇道好不好。结果那天早上我还记得，那个是7月1号，还是7月1号，那是2005年。 那天崇拜我们有三堂的聚会，我一篇讲道讲三篇，讲三次但是我告诉你，先讲国语，再讲英文，再讲粤语。到我接触的时候，我好像都不再是一个人了，因为觉得实在是太累了嘛。讲完这几篇道之后，我不知道这个教会还是要请我还是不请，因为我的普通讲道，你听我现在讲，不单只是普通，还是完全我的会众呢听得很有困难的。教会请我的时候这样告诉我，哎，不要紧，我请你是做粤语传道嘛，不要紧到时你来国语台讲道的时候，我给你个翻译就行了。那天早上那个主席告诉我，对不起郑传道今天的翻译那个没有来，你就讲国语的可以了。就是这样去讲，你看了这样的讲道会怎么办，会变成怎么样子。但是我还记得在最后一堂 的聚会，那个是粤语堂的时候，我是被请做一个粤语的传道那时我坐在这个位置，大概是好像这位主席罗弟兄，对不对好像弟兄坐个位置一样。那天是圣餐的主日，所以教会的圣餐是放在前面的，也是邀请每一个人到前面来拿这个杯跟饼，然后回到座位当中才领受。你们是不是这样的？那天我就坐在那边，因为我最后一个去拿了嘛，所以每一个都在我们前面经过。主耶稣好像就这样一个教我，你去牧养我的羊。每一个脚过来的就是老人家走得慢慢的当时我们也不是太多的年轻人。对我来说，以前是做英文堂的那个年轻人工作的，找到一个新的教会完全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唱的诗歌我也不懂感谢主，你们刚才唱的诗歌我懂一首感谢主但是我听到耶稣告诉我这样说，你来牧养我的羊。这句话我知道上帝要我继续的在当中来侍奉，结果我接受了教会的邀请，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在当中 在他们当中来侍奉。还有怎么样去能够知道那个是你上帝给你的一个召命呢？有人这样的提议说，你要找一份最有意义的工作。中间我看到一些是比较年轻一点，我相信你都知道，你要找一份的工作要你觉得有意义的，一方面的是说你能够发挥你的所长，并且还要结合你在目前的工作上面要成为你的工作一部分，并且那个也是上帝给你的教命在中间的。刚才时间有限，所以没有特别的介绍我。我是在多伦多在做牧者传道人的一个很比较奇怪的一个人。我是在十多年前当时好多的牧者都会进去神学院再念一个博士等等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你知道我去了哪儿？我去了一间的学院，我去学中医。针灸没有看过牧师传道人就是学中医针灸嘛？有没有啊？可能有的，我是比较夸张一点。针灸的这个排时间，我念完了念中医。我告诉你，是这四年的日子当中，第一方面我的普通话进步了好多，因为每次上课都是听普通话。第二，我认识的我在班里面的同学90%都不是基督徒啊。你知道吗？你在周牧师在教会当中，你们每一天碰到的好多都是基督徒吗？很难碰到非基督徒。但是我每一个礼拜想课两三个晚上陪他们一起，全都是大部分只90%都是非基督徒。我就趁那个时间为他们做见证啊。他们也知道我是牧师，所以经常要是问我一些生死的问题啊。因为大家做医生的也知道，经常面对病人生病苦难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去传福音。我记得上帝要摆我在那个地方，也是这个，我不是说我现在还是做一个医生，我不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把握上帝给你的 calling， 你的教命放在你目前手里面可以做的工作也好，你的生活的选择也好，并且在当中你们用上帝给你的恩赐，这个是最喜乐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当我学完中医针灸之后，我就跟我一起去的有一个也是针灸师啊，我们两个即时的经常的来开玩笑说，我们到哪边去做这义诊针灸，一天150人。我们说哇，我们在这里加拿大好几个月都没有扎针扎了150多人。这100多人呢，每一天到那边来到教会为他们扎针，为他们传福音，他们来教会信耶稣，蛮喜乐对不对？用你的上帝给你的恩赐，给你的才干，给你的机会，给你的呼叫，用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是最感恩最有喜乐的一件的事情。还有最后，教命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渴望满足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如果你能找到上帝给你的这个教命的时候，你要回应上帝教命的时候，你就会有喜乐。还有更多的方式，你可能是认识多一点点。那么什么事情这是我要进去 来做吗？这是上帝给我的教命吗？你可能问自己好几个这样的问题吧。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最关注的？ 你在晚上睡觉发梦的时候你都可以想得到的。还有啦，一些事情你们的感动是越来 越大的，甚至有的时候你会为到一些事情，一些你所关注的地方，你会流泪的，你扎心，你希望上帝你为那边的人做一件事情，你为那个群体。我刚才开车过来的之前还没吃饭但是我现在吃过了。为什么？因为我去了 Tim Horton。 我不知道哪里找 Tim Horton， 我就是在 Google Map 就找一下，结果找到一间。进去的时候没有中国人我以为可能看到你们有些人去哪边吃午餐，结果没有。 但是看到好多都是我相信是伊朗中东地区的朋友，基本上整个 Tim Horton 里面都是这个主义的人士。我心里面就有这样感动，为他们祷告。这个今天是礼拜天，我也知道在 New Market 在这个地区旁叫一个社区旁边也有一些教会进来，多了一些新来这里的朋友们，他们是需要福音的，他们回应福音的呼叫，结果信了耶稣。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知道有好多的方式我们真的可以回应上帝。今天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再可以讲下去，对吧？所以在接触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鼓励。这句话是从这位的神学家叫做 Frederick Buchnas 他说的，他说神呼召你去的地方是你这两节相遇之处。但愿我们每一天去寻求上帝，在我们放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放在我们这个地方当中，你们我们看到那个社区他们所渴求的是什么，他们的人的生命需要的是什么。还有我们看我们的教会不单只是个人，而是你们整个的群体，上帝要怎么样来使用你们祝福这个地方。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求你往日跟彼得所讲的话今天继续的跟我们说，你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主啊，愿你祝福奥城环基督教会，让他们这个教会这个群体成为得人的群体，得到每一个的人的信，不单只是说得到人数，是得到人的信。因为知道这个群体这个教会活出基督的爱，活出基督的教命平安。愿众特别是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可能是新朋友，或者是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但愿主使他们回应上帝在他们心中的呼召，知道主耶稣你就是那位独行慈世的神，知道你要进到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我但愿在我们中间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们，你说我愿意得着丰盛的生命，我愿意过有意义的人生，我愿意好像彼得一样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要来投靠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我鼓励你，你在座位当中你举手，你表达，你告诉耶稣说，耶稣对我就在这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们？如果有的请你举手。感谢神，感谢神。主啊，就愿你保守我们，叫我们的心特别是愿意来回应你的，心中知道主你必听见我们的祷告，你必随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赐我们有力量有见证有新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